努尔哈赤决心发兵攻打图伦城，要活捉尼堪拜兰，新仇旧恨是非报不可。可叹呐，手下兵也不多，将也不广，顾得了此顾不了彼，为这事他挺犯难。最后下决心让三弟雅尔哈齐看驾，给他配备几个人，把索安吉吉朗，另外呢还有四员战将留在家里了。千叮咛万嘱咐，小心在意，别把家丢了。这舒尔哈齐呀、挺高兴，跟着哥哥走了。这个雅尔哈齐呢觉得不服气儿，跟大哥说，哥你放心吧，我也二十来岁了，真格的了，我连个家还看不住吗？您就放心大胆地走，家里绝对没有事情。好，既然你不是孩子了，遇事要多动脑筋啊。哥哥走了，闲言少叙，努尔哈赤挑良辰宅吉日，带着500军兵几员大将，偷偷摸摸起了身。现在他万分谨慎，什么事儿都避免张扬，打屠龙城也在秘密下进行。路上飞驰一日，这天钻进大山，努尔哈赤在马上看了看这个地形，问身边的兄弟舒尔哈齐，我二弟啊，你看此处形势非常险要，问问这是什么地方。我打听清了，这个地方叫瓶子口。瓶子口，努尔哈赤仔细观看，真像个瓶子口，膛大嘴小，脖子还细长，形势是非常非常险要。详细一了解，脚下这条山路曲曲弯弯，是通奔抚顺城的，离抚顺城有80里，如果从这瓶子口往前走，不远就是屠伦城。他心生一计，把达拉罕、憨的憨哥俩叫过来，看见没，此处形势险要，咱打屠伦城，唯恐明朝派官军支援，你们领着200弟兄在此驻扎，修好了工事，如果明朝的援军来了，无论如何把他们击退，特别是粮草一律不能放过，你们听懂了吗？明白明白。二憨领命，领着200弟兄就埋伏到瓶子口，努尔哈赤、舒尔哈齐带着300精兵急行赶奔图伦。半夜前他们就到了城外了，他们找了个有利的地势安顿营寨，埋锅造饭不说，第二天努尔哈赤带着舒尔哈齐哥俩并马前来巡视。努尔哈赤在马上瞭望一看呢，这屠伦城形势太险要了，三面环山，一面朝平原，这座山呢就叫屠伦山，就好像那座椅啊一圈差不多。这城建到山坡上，易守难攻啊，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。城池修的是十分坚固，又高又厚，看来强攻是不可能的。也慢说我这几百人，我就几千人，也难拿下屠伦城啊。看来一个是把敌人引出来历代速战，一个是长久围攻。你不在半山腰上吗？我把你粮道水源给你掐了，我把你活活的困死。努尔哈赤心里头盘算着，跟弟弟回到营盘， 吃罢了早饭之后，是鸣鼓出战，就在关前列了队了。舒尔哈齐催马到了前头，斗丹篇喊喝：“呀，呆！屠龙城的人，你们听着，快给尼堪报信，叫他到关前受死，快报信！”守关的军兵听见了，撒酒到里边送信去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尼堪麦兰这老家伙这些年呢，可享了福了。他呢一心靠着明朝，有朝廷给他做后盾，因此他是为所欲为，战鼓列城也好，打建州也好，打建州属下那20多座城寨也好，都发了横财了，裸来大批的男女老少，得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牛马羊猪他就更无数了。明朝政府还奖励了他，现在加封他龙虎大将军之职，胸前挂着将军印，妻妾成群呢，没人敢惹他。他就是明朝在关外豢养的一条狗。这老家现在有30多个媳妇儿，每天是花天酒地，高了兴到抚顺城会会总兵李成梁，每次都不白去。李成梁啊，肯定得赏赐他点东西。他呢也不空手，大批的金银财宝往李成梁腰包里塞，两个人从表面上哎，交情还挺深厚。最近一个时期，这尼堪得到封赏，说建州古列等城池被人给占领了，他派人一打听，谁呀？努尔哈赤。哟，努尔哈赤是谁呀？再仔细一了解，闹了半天是塔克氏的儿子觉长安的孙子。我才想起来了，对，我在攻打建州之时跟这小子见过一面。哈哈，他还活着。这小子成了气候了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把建州古列等等城池他全占领了，今天公然敢打我的屠伦城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因此他吩咐一声点鼓声仗，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果然努尔哈赤到了城下了，尼堪吩咐一声来带马抬刀，外边有人给他准备了。他飞马之后出了城池，来到两军阵前一看，就那么点人，当时才心放下。在两军阵前，一员小将是铜盔铁甲，白马大刀，看罢多时不认识。尼堪用马鞭一指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哪位？”舒尔哈齐打量打量他。这家伙能有50多岁60来岁了，长得倒是细皮嫩肉，多多少少有几条皱纹，花白胡须散满千心，一对狼眼一眼就认出来，尼堪麦兰。有那么句话，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。没等说话呢，舒尔哈齐把那牙咬得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吱，想起往事来，那身上是热血沸腾啊！把掌中刀一晃，我说你是尼堪麦兰吗？正是本都督。我说你是谁？我是舒尔哈齐，看着没？后边都队的大将是我哥哥努尔哈赤，我是塔克氏的二儿子。你看呢， 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那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新仇旧恨，今天我非报不可。我先砍下你的狗头，而后血洗屠伦城。米坎听完之后，心里头挺慌张，但这表面上保持的挺镇定。还那句话，他有靠山，强大的后盾是明朝的援兵啊，所以他奸笑了几声，啊，舒尔哈齐，小兔崽子，你也长大成人了，说什么？报仇雪恨，你报什么仇？你跟朝廷想要报仇啊？我可跟你说清楚，当年我攻打建州之时，我是奉旨行事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我是奉旨啊，那叫公事啊。至于打仗，哪有不死人的道理啊？你们弟兄归罪在我一个人的头上，简直不太公平啊。也罢，既然你们来了，我就把你们收庄带包圆打囚车装木龙送往北京交皇上惩处。你们是朝廷的叛贼，十恶不赦。这两个人能说好话，没说几句眼睛都红了。舒尔哈齐拍马抡刀，是直取尼堪。尼堪上了点岁数了，不能亲自动手，把马鞭一晃，拨马回归本队，往左右指了指，那意思他看什么？出战。左右有两员副将，全使大刀，也不知叫什么名字，一个黑脸的，一个黄脸。二将飞马而出，两口大刀挡住舒尔哈齐。努尔哈赤在后头观战，他一看呢，说这二弟真了不起，一个人敌住二将，一点也不慌张，显出久经战阵，是老练成达，大刀上下翻飞，三马趟翻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就听舒尔哈齐喊了一声：“你再这么咔嚓一刀，把那个黑脸的披于马下，那黄脸的拨马想跑。”就见舒尔哈齐把大刀挂上，抽弓搭箭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你再这么啪针，这一箭正好射到敌将的后脑勺上。由于功力太强了，这一箭给射透气儿了，那箭尖在头前就出去了。你想那位合计合计还活什么劲儿，哭丘从马上摔下去，死于阵前。从交手到结束没有三分钟，两员副将全都报销了。舒尔哈齐把大刀摘下来，往空中一举，拿命来，你看你往哪里走，哗，不管不顾就追去。你看怎么的丑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呦，来将锐不可当啊，吩咐一声撤，带着他的部下退回屠伦城，紧闭城门，放下千斤闸门。舒尔哈齐的人马刚到城边上，人家城头上箭如雨发，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这就砸下来，舒尔哈齐知道，就我这点人，那哪行啊？恐怕吃亏，没办法退下来。一圈马来到哥哥近前，大哥，我连斩二将，可是你看这小子太滑了，他跑了。兄弟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。兄弟， 方才哥哥给你观阵，我高兴极了。论你的武功和勇敢，只在哥哥之上，不在我之下呀。我看着高兴，我心里有底了。大哥，您怎么还夸我呀？这是小菜一碟。好兄弟，哥俩边说边撤了兵了。回到大帐里头一商量，看来就得把泥坎引出来把他给消灭，攻城是不可能，没有大炮强攻这点人不够垫马蹄子的，所以说呢就得想这主意。第二天开始引军叫阵，这泥坎呢龟缩到屠伦城不敢出战了。你把嗓子喊破了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是高挂免战牌。诺哈赤一连叫了三天阵，屠伦城是毫无反应，看来他耍老猫肉，一个是不敢打，一个是等待援兵。可不是吗？真叫诺哈赤猜对了。那瓶子口来了消息了，耷拉罕憨的憨向他禀报，明朝抚顺城果然派来援兵，大概来了四五百人，叫我们全给击退了，得了不少战利品。嗯，我不出所料啊，哈哈，马上下令让哥俩耐心地在那守着，没我的命令不准撤。然后跟舒尔哈齐哥俩商量怎么办呢，这泥坎太狡猾了，不亮队怎么对付他。哥采取第二方案，断粮断水，活活把他给困死。也只好如此。这诺尔哈赤也够损的，派向导找水源头，结果把水源头给找着了。这人要不喝水受不了啊。山坡上有条河叫九曲河，哎，流入城中，城里的人全喝这儿的水。他就把这河的上游整个拿石头泥土给封死了，城里没水不得困死啊。另外粮食靠着抚顺城给他运送，那有人在瓶子口守着，也给他切断了。就这样僵持了将近半个月，城里还没动静。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商量，舒尔哈齐说这么办，哥您呢就在关前驻兵，就在这等着他，早晚他得出教，我腾出手来我去扫边，屠伦城周围还有不少小城寨，我全把他们踏平。哥俩分了兵了。这舒尔哈齐真是好样的，不管从哪一方面讲是仅次于努尔哈赤。要不到了后文书哥俩闹翻脸了，权力之争。这舒尔哈齐是屡立战功啊，他出去这一划了不要紧，没超过俩月是胜利返城，见着努尔哈赤，哥我这俩月没白走啊，大城寨小城寨收复了18座，人东西我命人源源不断送到咱家去了，都送到建州去了，其他的我又带回来500兵马。我的好兄弟，哥哥太感谢你了，把这500兵马编入本队，两股势力合在一起，继续在这围困屠伦城。书中暗地交代，他们4月15日到的城下，困了4个月。这4个月屠伦城就出了窖了，一开始有点家底儿，先吃吧，等待援兵。后来这点东西吃没了，援兵迟迟不到，粮食没了，水没了，又坚持了将近1个月，这回可出窖了。慢说是人，屠伦城的耗子都搬家了，为啥呀？没吃的。 老百姓就饿死无数，是叫苦连天。妈说老百姓啊，就这泥坎府里的粮食也为数不多了，管粮官向他禀报，都督危机了，粮食几乎用尽了，还能维持几天？喝粥能维持两天，要吃干饭也维持一顿，想方设法再筹措点，没了，能往嘴划了的东西都划了尽了，没有用的大牲畜给我杀了。其实那牲畜杀了不少了，剩下都是战马了，把战马呀都杀了，那怎么打仗啊？在应急情况下怎么对付敌人？哎呀，我考虑考虑吧，就在这紧急情况下，这倪堪是叫苦不迭呀。心说话，李成梁啊，李成梁啊，难道说你离我这么近，你就不知道屠伦城发生的事吗？你怎么不派援兵呢？可能啊，你也是遇上麻烦了，但你手下好几千军队呢，对付一个努尔哈赤就这么费劲吗？如果你救兵来了，我再开门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他腹背受敌，一战可定也。你怎么就不来呢？这包都督，方才我们查看了，努尔哈赤撤了兵了。真的，真的。倪罕不信，登上城楼，眺望对面，一看果然一座帐篷都没了。哎呀，手下的战将长出一口气，都督甭问，肯定努尔哈赤遇上麻烦了，保不齐明朝的军队开来了，他怕抄了他的后路，故此他撤了兵。有人也说，咱这粮食没了，恐怕他那粮食也不多，比咱也强不到哪儿去，他支持不住，因此他退了。努尔哈赤十分尖角啊，你们的头脑太简单了。我明白，他这是一计，让我们放松警惕，咱们城中无粮断水，肯定得出去打粮，肯定得出去找水，城门不开还则罢了，等我们一露面，他杀咱个回马枪，切不可上当受骗。有个谋士就说，都督，尽管如此，咱也不能再守下去了，再守是死路一条。